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3章16到48节。《使徒行传》13章16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在他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约翰将行进他的尘土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26节。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啊，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碎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主说：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42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 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44节，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感谢主的经道者。
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在去年底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当福音传到这个罗马帝国的第三大的城市啊，这个安提阿的地方，看到那些地方的人，圣经说啊，他们信徒教基督徒呢是从那个地方开始的。换句话说，这些人有某一些的特征，对吗？这个基督徒的特征呢、啊，我们当时说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些人，我们看到他们有乐意见证主的心，他们不会把福音保留起来，只是我们这些信犹太教的人，不是，他们向外邦人来传主的手在他们身上。第二个方面，在这个教会这些信徒当中呢，他们有注重恩典的这个劝导，就像巴拿巴一样，那他来到这个安提阿的地方，而不是批评他们有什么短处，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看到他们的问题，不过他来建立他们，对吗？他来叫他们看到神在他们当中的恩典，这是我们面对人际关系冲突的一个关键，注重恩典。第三个基督徒的特征是，他们有一些彼此配搭的同工。记得吗？我说巴拿巴最大的这个贡献的对教会，可能不是他做那个劝慰子，虽然那是他很大的恩赐，而是他看见他需要一个有教导恩赐的人来建立那个教会，他就去找这个扫罗，把这个扫罗找来跟他一起同工建立安提阿的教会。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徒的特征是，他们有一个慷慨服侍的热忱。当耶路撒冷教会起初差派这个巴拿巴到安提阿的时候，对吗？他们是想这个巴拿巴怎么样代表耶路撒冷教会去引导，去帮助这个刚刚建立起来安提阿教会。可是谁知道几年之后，居然当耶路撒冷教会在饥荒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他们收到安提阿信徒给他们的爱心的奉献，对吗？就看到这滋润人的人必被滋润，这是真言给我们的智慧。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跟人的关系当中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建立神的工作的时候，不是突然，因为有那么一天神会用所建立的工作来建立我们。那所以这个安提阿的奉献来到耶路撒冷，所以在十二章我们跳过去了。不过十二章那边说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止面对饥荒了，还面对一个叫希律王的一个逼迫。他把雅各杀了之后呢，把彼得关起来，不过神却把彼得从监狱里面救出来，这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而那个逼迫基督徒的那个希律王呢，自己被神审判，他死了，神的道就兴旺起来。那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不止兴旺，而且我们说已经传出去了，传到安提阿的地方了。外邦人过去不认识神的人开始听到这个福音了，这个我们说这个福音变成一个国际化的运动了。那接下来又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幻灯片。 我们看上次我们说到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可以按一下。那在这个地方开始有了安提阿的教会，基督徒从这个地方起手了，被称为信徒。那十三章的开头呢，我们就看圣灵做一件事，圣灵啊，不是人的心意。圣灵十三章开始说，差派了拣选了两位使徒，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呢，来开始一个宣教的行程呢。最后当然来到书信结束的时候呢，这通过几个行程会把福音带到世界的中心了，当时这个罗马帝国的首都就是罗马城。那而保罗自己呢，那保罗我们看到他接下来今年的上半年呢，这些使徒行传的信息从十三章开始他是主角了。我们会通过他看到他讲的话，他传的道，更认识这个福音啊，福音究竟是什么？福音对我们认识耶稣的人有什么意思？有什么重要？福音对那些我们在寻求认识真理的人有什么意思？有什么重要性呢？那我们会通过这个东西，这一些的信息来看。不过今天我们看这个福音，当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带着福音离开的时候，下一个带着福音离开的时候，他们到塞浦路斯。这个地方这个就是巴拿巴的老家对吗？塞浦路斯那个小岛。不过他们继续把福音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下一个。然后他们到这个你看那个地图叫别加的地方，今天土耳其的这个南部的地方了。到了这个地方呢，本来要继续往前行，下一个发生了一个小问题，就是他们同行的罗马呢选择离开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了离开他们。不过剩下的那几位他们继续的往前行，下一个他们就来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那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了？不是叙利亚他们启程的那个安提阿，同样的一个名字，不过你就看到是在土耳其这一边的这个叫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我们就看最后一个，我们按一下就这样好，就看到他们在那个地方呢，就今天的信息特别注重的是保罗在那个地方所讲的道。那不过这个宣教的过程呢，圣灵拣选两个人，他们教会进食祷告，然后按手在这两个人身上，差派他们出去，是很美的一个图画。我们教会感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是按手对吗？借着神自己拣选，让秉利传道做我们的这个宣教士那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这个方式呢，是神的心意。那不过在今天我们要看，在这个保罗和巴拿巴被按手差派到来到比西里的安提阿所讲的这篇道，让我们更认识这福音的信息跟我们的意思，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今天早上借着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所讲的道来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再次无论我们是不是曾经相信这个福音，还是我们在寻求认识你的，都从保罗的话我们有圣灵的光照来明白你的心意。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所以我刚才说这两位宣教士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就这样出发经过的那几站呢，来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了。那这两个人的这个行程有什么重要性吗？有什么重要性吗？看来只是一小撮的人对吧，几位来到这个我们都没有听过的这个地点呢，来传福音，这样的一个行程。那不过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上网去看呢？这个当美国的太空人他们第一次登上月球的时候的那个视频或者一些的照片那其中我记得在电视上有看过的，那个第一个登上月球那个太空人叫 Louis Armstrong。这个 Armstrong 呢，他从太空梭那边一踏在这个月球上，他们还有当时那个声音 传播回就是回来这边的那个信息呢，声音听得不清楚，不过基本上他讲的是他踏出去的时候啊，站在那个月球上过后，他讲这个是a small step for man, a giant leap for mankind, 就是人踏出了一小步，不过人类是跨越了一大步啊，人类是跨越了一大步。因为当然我们知道了，从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就跨入了这个太空时代了，对吗？人类不再想这个地球而已了，我们在想的是周围的星球，这个银河系，甚至更远的地方，几时我们人可以到那个地方去。那这两个安提阿的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呢的行程也是同样重要的。当他们去到这些不同的地点的时候呢，他们把福音带到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信徒从来没有想过的地点，从来没有想过，不过一步一步的却符合神要他们把福音带去的那个边界，这是神的心意。他们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时候，他们照着他们一般想象的做法啦，先到犹太人的会堂去，在那边这个安息日就是犹太人他们拜六他们敬拜神的一个地方了。在这个去会堂，犹太人去会堂的日子里面呢，他们通常都会读律法跟先知书，所以你看到保罗跟巴拿巴就是讲在他们当中读了之后被邀请来做劝勉了，就是一个讲解一个教导的一个工作，他们就开始讲。那这也是保罗在这个比西里安迪亚第一次记录他所讲的道，从当中我们来认识这个他所看待的历史，神通过这个历史把福音带给你跟我，这个福音是神为你跟我预备的一个计划，福音是神为你跟我预备的一个计划。那我们就当然有两个问题了，你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大纲。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要了解了，这个福音如果是神为我预备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这个计划是什么？那保罗的听众是这些熟悉圣经旧约圣经的犹太人和那些进入犹太教的这些希腊人，然后所以那边说是敬畏神的人呢。那这样的一些人呢，那他们熟悉的时候，熟悉圣经，保罗就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然后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以色列人的老祖宗啊，这个当然是他们的起点。不过我们这边呢，因为都不是犹太人嘛，要退后多一两步，就是回到这个记录亚伯拉罕的这个创世纪之前的几步了。圣经这个创世纪呢还讲到在亚伯拉罕之前其实还有别人呢，还有故事。神先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这个世界里面，再把人创造在其中，人选择背叛神，不要神做他们的神。于是经过了很久的时间，神借着一场的洪水，然后把所有的人都消灭了，剩下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就是挪亚的一家。通过他的一家人呢，那神经过几百年之后，那从他的后裔里面出现了一个叫亚伯拉罕的人。那从十七节那边开始，我们就看那一系列神的动作，神有很多的一系列的举动。神拣选亚伯拉罕，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这个埃及地，神抬举他们，神几百年之后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然后来到这个迦南地的地方，神设立士师来管理他们300多年，然后呢最后来到一个叫大卫的王，又从他设立了一位救主叫耶稣的来到这个世界。所以最近刚过的这个圣诞节，我们就纪念这位神大卫的后裔，神所设立的救主了，主耶稣了。那一系列的这些动作都是神主动在做的，无论是拣选、抬举、引导、设立这个救主，这一系列的举动为什么要记录下来呢？为什么神要做这一系列的动作呢？那如果想象一下，你是一个隐形人呢，你可以有一个吃了一粒药啊，你可以变成隐形，你可以跟踪我啊，你可以看着我在做什么， 我早上起身的时候你看到我，当然我已经穿衣服了啊，我早上起身的时候你看到我，那你看到我，诶，这个人在刷牙，这个人在刷牙，这个人吃面包，这个人吃了面包之后他换上衣服然后要出门了，他去哪里啊？哦，他开车，你跟着他，跟着我啦，开车，哦，开车到，你就跟着我坐在后面，他要到哪里去？然后你看到我来到一个很美、很宽阔的一个草地，然后我把车停下来，然后你就看，哎，他要做什么？把车停下来，来到车的后面，开那个 carboard 那个车后座，拿出一支 Callaway Apex Pro 高尔夫球杆啊。哦，你说啊，原来他是来这边打高尔夫球，然后你对他前面的那些动作，对吗？他为什么刷牙、吃面包、开车？哦，你就想，原来这一系列的动作有一个目的，有一个计划。这个目的就是打高尔夫球了。他前面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预备，因为他今天早上要去打高尔夫球。那保罗在描述神这一系列的动作的时候呢，他不只是在告诉你一个故事，他在告诉你这个一个历史，他在告诉你从一个历史当中神一步一步在做的事，为了达到一个目的，一个目标。这个目的或者这个目标是什么呢？23节说，这个目标就是把耶稣赐给你们，把耶稣这位救主赐给你们。26节还进一步的解释，通过耶稣，神把救我们的道理，把救我们的道理传给了我们。哦，原来这就是整个历史的目的了。原来神做这一切的事情的目的，就是要把耶稣这个救我们的道理传给我们。我们说，诶，这个要停一下，我们要来联想几个问题了。如果你说神把耶稣这个通过他把救我们的道理传给我们，可能我们会联想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有这位神呢？因为你假设神借着这一切来把福音传给我们。那其实保罗自己在间接的提供答案的，他在描述这个历史的时候，他在提供答案。那一个答案就是在于我们怎么看待历史本身，你明白吗？我们怎么看待历史？我们怎么看待？你怎么看待每天发生在你身上的每一件事？你怎么看待？那有人认为历史啊是偶然的，所发生在我的身上、你的身上的事都是偶然的，都是 random 啊，就是 chance， 就看当天有什么事情，没有目的的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是偶然。不过记得刚才我讲那个打高尔夫球的那个例子吗？那个例子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吗？其实不是。其实我那个例子是很普通的一个例子。甚至你可以说我们每一天都是在这么生活，对吗？不一定打高尔夫球啦，不过每天早上你起来，你刷牙，你吃面包，你出门，难道是没有目的的吗？你可以想象吗？每天早上起来，如果没有目的，每天早上起来你不知道你的方向，诶，这个挺难活的。明天是那个中四生会考的那个成绩放榜啊，我也有点紧张了齁。那不过你知道吗，如果你考完会考，这个中四生呢，去年不懂十月多就考完会考了，那两个多月啊，当然可以休息，可以参加教育活动，这些都很好啊。如果你叫他们说那么一辈子就这样了，一辈子就不要想接下来要做什么事了，挺难生活的。哦，玩了一两个月总是要开始想，诶，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好啊？这个是人的本能啊。人有一个方向，我们要想我们要怎么生活，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要做一些什么。那如果这个世界的目的，这个世界的历史是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的，弟兄姐妹朋友，那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呢，你为自己设立人生目标有意思吗？如果这个世界的历史是没有一个目的的，就看你当天遇到什么事情。那当然不止世界的历史是有目的，连我们你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也证实这么一点，人生历史是有目的有方向。为什么有目的有方向呢？是由一位有智慧 有计划的一位神来设立。那这位神不止在原初开始，刚才我说创世纪说创造人，那接下来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目的，朝向一个目标。如果有这样的一位神呢，弟兄姐妹朋友们，那么哇，那就重要了，对吗？如果真的这个世界的历史有朝向一个目标一个目的，那你跟我就真的要想，我的目标啊，我的人生目标跟目的跟这个神在历史里面的目标跟目的符合吗？对吗？如果不符合你就有问题了，对不对？你说哎，糟糕，我要再重新的来想一想我的人生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那这是第一个问题了，我怎么知道有神呢？从世界的历史，从世界，从人生，你跟我有目的有方向，我们看得出。不过还是有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好，假使有这位神，那为什么我需要神来救我呢？其实保罗描述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本身呢，也给我们答案，也给我们答案。原来我们看到神的计划不单是为犹太人预备，虽然现在保罗讲话的对象呢是主要是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些犹太人，不过原来神的计划是为我们每个人预备的。那如果那些家长啊，你们有小朋友的话，对吗？可能在本地啊，这个幼儿的教育啊，或者是这些我们英文说 enrichment 啊，一些的补习班啊，一些让孩子更充实的那些班呢、啊，有时候如果你只要你稍微去询问周围哈、哦，你就知道说哇，如果你花钱的话呢，可以花很多钱让孩子去在各个方面啊，跳舞啊，学画画啊，学音乐啊，甚至学演讲啊，学辩论啊，都可以。那些这些帮助孩子学习的中心啊，有时特别用一些英文名字哈、哦，让你觉得他是很有修养、很有程度的哈、哦。Lorna Wiston 啊 ，Julia Gabriel， 你听起来是哇，可以让孩子学很好的英文。那不过你知道吗？他们为什么可以要你的这么多钱的那个学费啊？因为他有一些独特的一些教材啊，他有独特的一些教学的方法，让家长愿意500、1000、1500都可以花上去啊，让孩子学习那独特的一些的技巧。那你知道吗？在神设立这个历史的时候啊，这个犹太人啊，就是神的那个教材了。通过犹太人的历史啊，作为一个教材，神让我们你跟我今天所有人都从他们身上看见神的计划，作为一个教材让我们认识我们人呢、啊，你跟我为什么需要这位神，就算神有这位历史跟我的关系是什么。从犹太人的身上，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看到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呢、啊，保罗告诉我们的不只是神主动做许多许多的事来带领他们，不只是这样，这个保罗在描述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还告诉他们，以色列人不断的拒绝神，不断的拒绝神。你看18节那边说，神带领他们经过旷野40年的时候，怎么样容忍他们，对吗？容忍他们。如果我们了解旧约，我们就知道了，他们从埃及是啊，神抬举把他们带领出来，结果呢，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本来是很短时间，不到一年左右就到那个神应许他们的地方，结果漂流40年。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要听神的话，他们埋怨，他们怀疑神，他们不相信，拒绝神，结果呢，神继续容忍他们，而且容忍他们40年。诶，你知道要容忍这样的一群人不容易的。在美国啊，2014年有一个男子，美国的男子啊，他有一天他的妻子突然之间死了，警察来就调查什么一回事，他就说是这个妻子啊自己服食药物太多了，结果自己这样子药物过多就死了。警察就觉得很奇怪啊，就去进一步调查，就发现哦不对劲啊，在这个男子的妻子家里啊，他喝的那个麦片的牛奶里面呢居然有毒药。哇， 当然最后就发现原来是这个男子把他的妻子毒死了。啊，毒，为什么你要把他毒死？哦，因为啊，过去他一直唠叨我，你知道吗？唠叨我到我忍受不了了，我决定把他毒死。哦，几年的婚姻啊，哦，就是这样，所以不容易的。你跟一个一直抗拒你、一直讨厌你、一直埋怨你的人相处，那个男子都觉得受不了。不过神40年在旷野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容忍以色列人。为什么呢？不放弃他们，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个计划。不过人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人一直抗拒神，一直抗拒神，一直不要这位神。那不止这样了，抗拒神之外，21节还说，这些以色列人终于来到迦南地了。他们终于经过了300多年的时间，有士师管理。当然，圣经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那个时候一直不听神的话。结果他们要撒母耳先知为他们立一个王。他们要撒母耳先知说：“哦，我们要像周围的国家一样，有一个王来带领我们。我们，换句话说，神说。”他们不要我来带领，他们要自己选王，自己做决定。这就是以色列人，诶，这就是我们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我们不要神来管我们的，我们情愿自己来决定我要怎么生活，对吗？那如果你有过这个经历，弟兄姐妹，你自己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听神，抗拒神，自己做决定，结果呢，不会开心，而是痛苦而已。可是我们在这个痛苦当中啊，现在在这个痛苦当中，你要回想，我是不是因为我要自己做王，我不要这位神来带领我？那你就像以色列人一样，那你就在这个神的这个历史里面不断的能够会面对挫折，会面对失败，会面对挫折和失败。不过圣经告诉我们，的确就是这样，我们经常抗拒神，我们经常要自己做王的时候，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呢，你会看到这个教材啊，在你的生命成为一个真的一个应用。好，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跟人的关系里面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在容忍人呢，其实对方，对吗？他在容忍你啊，你觉得他不可爱，其实他也对你是有同感的。我们是很辛苦的在一起生活，很多时候。圣经怎么描述我们呢？我们常存苦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也是彼此相恨。听到吗？我们是可恨的，而且是彼此相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描述这个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历史，因为他要告诉听的人，包括我们呢，那为什么你需要神呢？因为你的人生的光景就是这样，你在一个困难当中呢，神在容忍你，你抗拒神，你不要神带领你，你自己生活，结果你在很辛苦的一个阶段里面，你需要神，你需要神来把你从这样的一个捆锁里面呢释放出来。你看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如果我把我的寄望放在我能够做什么，我要改，那我们改不了，救不了自己，只有神可以来救我们。那这就来到第三个问题了。好，那神怎么样救我们呢？神拯救的计划是怎么样的一个计划呢？那这时候保罗就提到当时的人呢，犹太人都听说过的，来到他们当时的时代了，这个叫施洗约翰的人呢，来到24节，这个人叫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介绍了这个耶稣。那施洗约翰为什么重要呢？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就看到耶稣出现之前呢，施洗约翰先来，对吗？那他告诉以色列人要悔改。那有时候我们特别在这个 Trade Hub 这边嘛，如果你到这个中元节，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呢，这边他们有一个中元节的那个歌台的广告啊。有时候会讲说接下来下星期有中元节，他们这个广告呢通常那个就放不同的当天晚上啊会亮相的人啊，对吗？那其中那个司仪啊，通常的那个照片是最大的啊，司仪，哇，原来是这个名司仪会来。我们讲这个司仪 哦，来，那么当然那个意思就是哇，当天晚上其他亮相的那个 歌星啊就更红了，都是大家很熟悉的，连司仪都是这样的一个人，都已经是这么出名了。那司仪约翰就是一个司仪了，他介绍要来的那个歌星，那个最重要的人物主耶稣。那主耶稣他们是当然比司仪约翰还重要，所以保罗还说司仪约翰讲啊，我司仪约翰说我连为耶稣解鞋带都不配的。那可是那个讽刺就在这里，那大家接受这些犹太人呢，接受这个耶稣这个司仪约翰呢就是很重要很好的一个人，可是他们拒绝了在他之后来的那个耶稣啊，拒绝了他。不过是通过耶稣这个拯救世界的道被传给我们。我刚才我们背的经句，保罗在38节说这个赦罪的道只有通过耶稣这个赦免我们罪的方法传给我们。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记得有一次他医治那个瘫子吗？我很喜欢的 那个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瘫子啊，因为人多不能进去，所以他的朋友啊，四个人把他抬到那个屋子上面，拆了屋子的顶部，把他从上面坠下来，然后耶稣看了他，耶稣选择说你的罪赦免了，对不对？耶稣说啊，医好你了，快点走了啊，你的罪赦免了啊，就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大家都听了都明白，哦哟，这个是浅妄的话，这个是亵渎神的话，因为除了神以外，谁能赦免人的罪呢？这就是耶稣的意思了，要让周围人明白，讲这句话的人不是普通的人，讲这样就是你们所怀疑的所担心的神来到他们当中了，赦罪的道传给你们了，不止医好那个瘫子，还赦免他的罪。不过当然大家虽然明白这些犹太人，哦，原来他真的把这个瘫子医好了，我们怎么办？把他杀了。哎，明明不是说把瘫子医好了从神来人才能够赦免人的罪吗？29节的确是这么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把他放在坟墓里面。不过就算是这个过程呢，你看到吗？神一步一步的计划，连耶稣怎么死，死在十字架上，被钉在木头上，都是按照圣经的话。耶稣怎么埋葬，圣经告诉我们他要与财主同葬，他要被埋葬在一个有钱人的坟墓里面，怎么可能呢？耶稣这么穷在世界上。的确后来有一个议事这个我们今天用今天的话吧，叫国会议员吧，就把耶稣要求耶稣的身体，耶稣就被埋葬在他的坟墓里面了。所以耶稣的每一步，就算他的死他的埋葬，那都是照着神老早预备的计划。不过不只是他的死他的这个埋葬啊，他也从死里复活，连他的复活也是按照圣经的计划。那我们很难想象这个复活的这个重要性，弟兄姐妹，我们很难想象。不过有时候当我们看一个人他在病痛当中，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在病痛当中怎么样被这个病痛所消磨的时候啊，怎么样无助的时候，那你就了解这边保罗在讲了。即使是大卫这么伟大的一个君王啊，他也朽坏，他也死了，他也过去了，唯有神所复活的这个人，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呢，他没有见朽坏，因为他里面有生命，他是那个生命的主。照着神的计划，不只是给人赦罪的一个方法，拯救人脱离他们救不了不能自救的一个罪，通过他的复活也证明他能够完成他救人的计划，因为他赐人生命。那保罗还讲在当时啊，很多人在这个 一节那边说，很多人在他的民间是他的见证，见证耶稣的复活。那这个要问大家考一考你啊，既然你们在新加坡生活啊，在如果一个案件呢、一个案件如果需要多少个证人呢、才能够定罪？如果你是法官，新加坡的法律啊，多少个证人才能够定一个人的罪？我不知道啊，你可以想想你的答案呢、不过其实呢，答案是只要这个供词是超过合理怀疑的范围，就是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只要这个供词，这个证人的供词是超过合理怀疑的范围，就是没有必要怀疑他的话呢，数目是不重要的，一个就可以了，一个就可以了，只要他的话是可信，没有理由怀疑的话，法官觉得了没有理由怀疑，可以接受。而当时耶稣这个复活的就是证人有几个呢？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保罗自己说的，看到耶稣复活升天呢，有500个，其中保罗还就告诉他们，这个哥林多教其中一大半的人还在，当然一些人已经死了，不过一大半的人还在，你可以去问他们的，几百个。那如果我们说一个人一两个人呢，他们的供词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决定，这耶稣的这个复活呢是无可置疑的，无可置疑的一件事。那这就是神的计划了，你知道吗？神不只是有一位神，不只是这位神需要来救我们这些被捆绑在罪里面的人，而且这个救恩的这个计划通过耶稣呢是无可置疑的，因为他不止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埋葬都按照神一步一步预备的计划，而且连他的复活也清楚是无可置疑的一件事。那么我们怎么样回应呢？那就来到39节，第二个大点。如果好了，神的计划是这样子，那我们应该有什么回应呢？保罗在我们今天刚才所背的经句那边就说了，所以弟兄们，那这个赦罪的道传给你们了，第一个必须做的是你们要领受神预备的恩典。因为前面其中一个起因经文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神已经通过大卫预备了这个可靠的恩典了。神通过大卫预备了这个可靠的恩典。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知道我们像那些犹太人一样，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没有办法来救自己，虽然有律法，对吗？靠着摩西的律法告诉他们怎么做，不能称义，不能够在神面前被神接纳，他不能够达到神要求的那个标准，做不到，靠着这些律法不能称义。现在靠着这个耶稣这个神所预备来到这边救我们脱离罪的这位耶稣呢，我们就能够称义了。那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里面呢，在你跟我的心里面有一个道德的标准，告诉你，哎呀，要啊，我们要做对的事情，不要做那些不好错的事情。连没有信仰的人也是这么想，我们要做好的，不要做那些不好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在寻求称义，寻求达到一个目标，寻求被接受，因为我达到那个要求，那个标准。不过以色列人的历史告诉我们不行啊，人靠着自己是做不到的，不得称义的，不能靠自己，而是现在信靠这个耶稣就能够称义了。那什么是信靠呢？如果我们看一些动画片那些Disney 的啦，你就看到在这些卡通片里面呢，通常都有这种逃难的这种一幕了。那这个主角跟那个配角坐车也好，坐马也好，跑跑跑跑跑，然后呢就总是会跑到山崖去的，对吗？然后呢那个主角就会掉下去， 掉下山崖，然后就很紧张，那个主角就呜就掉下去了，那个配角呢就再丢下一个绳子啦，对吗？还是一个什么东西丢，然后这个绳子总是在最紧要关头呢到那个主角那边，虽然主角一直往下坠，对吗？然后那个主角就做什么呢？一定抓到的啊，他就抓到那个之后呢，然后就怎么样啊？你看的话，那个主角可能很大只，那个配角在山上小小只，在那边帮助他。不过那个主角肯定一件东西不要做的，就是他去挣扎，对吗？他就越拉的话就越糟糕了，越拉本来那个配角被他拉下来了。那主角只能做一件事，抓住，然后等那个配角在山上呢，把他拉上来，对吗？抓住，什么都不要动了，抓住就好了。配角会把你拉上来，会救你的。啊，这个就是那个信靠的观念了。好，如果知道神预备了这个恩典，我们就抓住他，什么都不用做了，不用靠自己再挣扎了，你就让耶稣来拯救你，你只需要信靠抓住神给你的恩典。那在圣经里面当时就是这样，这些听到保罗的话的这些人呢，在会堂里面，接下来刚才读的经文告诉我们，很多人相信了这个保罗所传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啊。所以到了经文结束的时候，那边说凡神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凡神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你看到吗？所以有很多人会问呢，哎呀，我要相信耶稣，如果神没有为我预定我的那一份呢，我就信不了耶稣。不是的，你来相信他，你信了之后，你就发现原来神早已经为你预备了。那这是一方面，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慎重的来聆听神的这个慎重的警告了，因为有另外的一些人呢。在保罗讲道结束之后，41节说他们不听，所以保罗就讲了在41节的那边的话，你们这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所以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总是不信。考一考大家，这段话是从哪里来的？你没有理由不记得的哦，因为汉阳传道去年讲哈巴谷古书啊，那这里就是这段话是从那边来的，记得吗？当时汉阳传道在讲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以色列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当时这个律法瘫痪，记得吗？在留在家里不出门了，然后当时以色列人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神警告他们，你们这些轻慢的人，你们这些嘲笑神的人，我在预备一个藤条，这只藤条在1000多里外，这些落后的这个加勒底的部落，那他们快要来了啊！你看不到，你说不可能，哪里有这么一回事？那些是什么人来的？啊，会来的，在你想象不到的时候，那群加勒底人就来了，会来审判人。觉得不可能的事，不过有一天这个审判你们的加勒底人会来到你们的门前。那我们都明白刚才我说那个要做对不要做错，因为我们自己在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交账，有一天我们要交账，我们是 accountable， 我们要不懂向谁交账，不过我们里面有一个责任。那怎么办呢？那当然我们要刚才说我们要接受神预备的恩典，是啊，原来神没有预备的这个方法，我要去接受，不要去怀疑了，抓住它。不过还有另外的一个选择的，另外的一个选择啊，当我们想到自己心里面有那种挣扎，有那种道德在指控我们的时候呢，啊，我们可以有人呢，选择像这个尼采啊 ，Nietzsche。那他是怎么说呢？这个哲学家他说这个信仰是神是人呢用神的名义来讲一些道德标准，为了奴隶我们的思想，明白？道德的这些标准是某些人来讲，要奴隶你跟我的思想。所以呢他的方案就是把这个神杀了啊，把这个神杀了，自己来做主嘛，你来决定，你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不要让人告诉你，一切的对错由你来决定就可以了。把神杀了，这个是另外的一个决定，另外的一个方案。这是轻慢神的人，轻慢神，嘲笑神的人。不过我要问，这是你的想法吗？你真的是这么做决定吗？你自己按照自己决定的标准，随自己的意思吗？我想我们都其实不这么生活，对吗？在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声音，圣经说神把他的话，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事实上我们不是随心所欲，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会的。你总是有一个标准来告诉你，有些东西你不应该做，即使你想做不应该做。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有那个对跟错的标准，只是我们没办法去达到。就好像以色列人，记得吗？那个工具，那个教材，他们做不到，我们也一样需要神的恩典，这叫做罪了。所以不要轻慢神，来到神的面前，神给我们一个方案，他为我们预备那个计划，记得吗？一步一步的来到十字架，在耶稣那里有这个赦罪的方法，在耶稣那里有一个可靠的恩典。如果我们抓住他，我们就会尝到原来我的历史，你的历史，按照神的心意来到这个十字架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尝到一个最宝贵最伟大的一个恩典，就是耶稣赦免我们，我们在神面前白白的称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看到你在这个世界的历史里面怎么样成就，通过耶稣成就那伟大的计划的时候，让我们确实知道我们自己在你的计划里面是有份的。主，让我们看到你通过大卫的后裔耶稣预备了一个可靠的恩典，就让我们不要硬着心做轻慢的人，而是来到你面前做谦卑的人，抓住你通过耶稣为我们预备这赦罪的恩典的道理。奉耶稣的名求，阿们。